所以四弘誓愿把这个放在第一条，啊，这是动力，是能源。那么要自己快速的成就，从哪里下手呢？断烦恼，就真的前面讲的，先要把所有一切染污洗刷得干干净净，先断烦恼。烦恼断了之后，再修法门。法门无量誓愿修，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！我们读历史，读传记，看古人的修学，好像成就很容易啊！啊，三年五载成就，十年八年成就了。回过头看我们这些代的人，苦修了一辈子还迷惑颠倒，啊，我们的聪明智慧不如古人吗？不见得。我们的福报不如古人吗？也不见得。那么不如古人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在方法上。我们今天方法犯了很大的错误，错误在哪？一入佛门呢，就光学道文，这个方法错了啊！看得太多了，听得太多了，这个头脑啊越搞越复杂啊，搞到最后呢无所适从。我们犯的病在此地，古人修学下手啊是一门深入啊，那个时候的经典也少啊，没有印刷，手抄本，你能抄几部经吗？啊，所以老师传法都是传一部经一个法门，所以他走的路啊单纯啊，啊，这个单纯是他就能专精，专精就能破烦恼障啊。我们今天搞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绝对破不了烦恼障，这是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呐。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譬如我们做世间学问，你在一门学问上用十年的功夫，你决定出人头地啊，你可以在世界上享受啊权威啊，不是说你的聪明智慧过人，不是，你用的功夫超过别人啊。十年学十样东西，你所学的平平，不能出人头地，什么学一样就出人头地。我在台湾，我的邻居是一个天主教堂，这个天主教堂主持的神父方好，也许你们很多人呢认识他或者听过他啊，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啊。这个人呢大概初中都没有毕业啊，以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他是自修成功的啊。他修什么呢？中国这个二十五史啊，他专攻宋史啊，就一个朝代，宋朝这个朝代，一生的精力啊用在宋史上，他变成宋史的权威，宋史的专家。他有成就啊！啊，如果他样样都搞的时候，他一样也不能成就。 佛法修学也复如是啊。最忌讳的是夹杂了，不可以夹杂的啊！不但是净宗忌讳夹杂，任何一个宗派都怕夹杂啊！夹杂就不能成就啊！所以我们中国从前的丛林寺院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叫专科大学。他们是专门研究啊一部经论，他不是大学啊，他不是什么门门都有的。你像过去天台山，他专修法华经的啊，天台是宗法华啊，五台山专门研究华严。啊，长安的大慈恩寺专门研究唯识的，个个都是专家了，都是一门深入啊，不是门门都通啊，是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之后，佛法里有常讲啊。一精通一切精通，他自然一切都通达了，所以他是一部经通达之后，然后再叫你波澜啊。这个一部经你没有妄想啊，没有杂念啊，断烦恼啊，烦恼无量誓愿断，用什么方法断呢？教下的时候就是用一部经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，这么一个方法了，妙极了啊！烦恼断掉了，纵然不能全断，烦恼轻了，心渐渐清净，就智慧增长了，这个时候再参学，他就是天下的寺院丛林都到那里去看看啊，都到那个地方去访问访问，去听听他们，看看他们学学的，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一接触都明白了，都通达了，它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我们现在修学恰好颠倒啊，怎么颠倒的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愿心没有了啊，没有这个愿心。度什么人呢？度我喜欢的人，度我看得顺眼的人。那不喜欢不顺眼的，那理都不理他，还度他？对，这条对于四弘誓愿这条不要了。第二个呢，烦恼无量是无尽誓愿断也不断啊，烦恼这两面不要了。从哪里开始啊？从法门无量誓愿学开始。后头再打妄想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怎么能成得了佛道？大错特错啊！我们这搞一辈子不能成就啊，犯的错误就在此地。啊，我自己这一生呢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。我遇到的老师啊，那个脑筋很旧，用旧方法教导，才会有这么一点成就啊！啊，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学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学，啊，传授的方法呢是在他家里上课，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。学生就我一个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呢，这样上课的啊。当时我很感激，但是我想不出原因啊，为什么不要我到学校里去听课啊？当时想不出来，后来才明白了啊。到学校里面去上课，一定会认识很多老师，认识很多同学。 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知见，就乱掉了。啊，我想跟他学哲学，他等于说是面试一样的，考通过考试啊，啊，当面再去谈话了，问我过去有没有听过哲学，没有听过，有没有看过哲学书，没有看过。他听了就很欢喜，就叫我到他家里去，单独给我上课。为什么呢？一张白纸啊，没有受人污染啊，一到学校就会被污染啊。以后知道他对于这个学生的爱护，无以复加。假如我要是跟他讲，我听过很多人讲，看过很多哲学书，他一点点点的，好吧，你哪一天到学校听我上课，就完了。所以真正善知识要教的对象是一张白纸啊，他负责任来教导你啊，你已经乱了，那洗都洗不干净。那换句话说，你就随着旁听吧，听多少算多少，他不负责任啊。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啊，不容易找到啊。他学了佛之后，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我的方法跟方老师一样，也是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，他住青田街八号，政府给他一栋房子，日本日式的房子，也是每一个星期两小时，佛法是这么学来的，张家大师教我三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我才到台中清净李老师，清净李老师十年。李老师的教学那是听课了，大众在一起听课，不是个别指导了，前面两个老师个别指导的，我这个根基也是这么打下来的啊。那么李老师虽然是跟他这个大众在一起上课，但是他对我有限制啊，约法三章。第一条就是只可以听他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除他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通通不准听，这是第一条约法。第二条约法，我看书，不管看什么书都要向他报告，得他同意，他要不同意什么书都不能看啊。第三条就更苛刻，我以前跟方老师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他都不承认，他说通通作废，从今天起从头学起啊。你们学佛有没有遇到这个老师啊？这是真正的老师啊，非常重要啊。这种教学的方法就是四弘誓愿里的断烦恼啊，一切不准听啊，耳朵堵死了；一切不准看，眼睛也就瞎掉了啊。听他一个人知道啊，这他负责任啊。你不接受呢，那李老师就不管了。就像普通一般听众的，来者不拒去者不留，他不负责任。你接受他三个条件，他完全负责任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师承啊，世世相传呢、同时这个方法啊，我在这个时代还沾了一点师承的边缘，我以后啊恐怕找不到了。我今天教学生，我要用这三个条件约束学生的，那么学生掉头就去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三个是多的是啊。才知道难了。那么从这个技术上奠定下来之后，你的心自然就定了，自然就安了啊。 就看到效果。果然呢、啊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心清净，妄念少了，智慧增长了啊，看东西、听东西跟从前确实不一样的，这就效果啊。李老师给我的时间是5年呢、啊。他非常谦虚啊！啊，给我说出3个条件之后啊，他老人家说：“他说我的能力可以教你5年。”啊，我受老师这个教学的利益啊，他说5年，我有自动延长5年，我跟他10年啊，10年完全遵守他的教导。不违背他的原则啊，这个根基是这样打下来的啊。那么这讲到四弘誓愿，这是依四发心的啊。看第5条，圆晓四等以发菩提心为正因，念佛为助行，这是圆晓大师的看法。善导临知与日本净宗住家，这以持名为正心，发心为助心，那么就是一个正一个助，他们的看法呢恰好相反。但是不管是依哪个，只要照这个去修啊，决定都能完成啊。为什么呢？都发菩提心了，都老实念佛了啊，所以不管他哪个正哪个住啊，总而言之通通不能往生，都没有错啊。莲池大师何会之云啊，这一到明朝，到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有弥陀经疏钞啊，他说还以持名为正心呢，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。他老人家把正住双修啊，通通皆归在一心专念上啊，这是莲池大师的修学心得啊，给我们后人很大的启示，很大的贡献。彻悟禅师曰：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身心愿持佛名号。他这4句话呢，也是正住双修啊。什么是菩提心呢？真正觉悟的心。什么是真正觉悟呢？知道生死四大，这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啊，一心一意呀。要解决生死的问题，这是大觉悟啊。如果再取净土的法门，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那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觉悟，比禅宗里面所讲大彻大悟啊还要究竟，还要圆满啊，这是真实的，决定不是虚幻啊。彻悟是禅宗的大德，晚年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他的语录以后收在这个净土十要的里面啊，净土十要的副本啊。欧耶大师啊，这些话在弥陀要解里面，信愿持名为一经要旨啊，这就是这一部经修行的纲领。信愿是慧心，因为没有智慧，你不会以身心 没有真正的智慧，你不会有发愿。哎，你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？你真信、真想去，这是大智慧呀！持名为行行，得生与否啊，全由信愿之由。啊，欧益大师就说得好啊，这个净宗法门这种说法，古来没人说过，这是他独特的发现。啊，我们现在人讲发明。啊，发是发现，明是明白了，啊，也就是真正的悟得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去，就在信愿之由。那好，你有信有愿，那不念佛能不能去呢？不能。啊，至少啊，要持名，持名也是行嘛。啊，有坚定的信念，修十念法，决定往生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这个品位高下怎么得来的呢？是持名功夫的深浅，的念佛的功夫，功夫深的，理一心不乱，那就生十报庄严土了，这上上品往生了。功夫次一等的，事业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功夫最低的叫成片，啊，这一句佛号打成一片。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所以四徒三辈九品的原因，是我们念佛功夫的深浅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，自己的品位高，品位高成佛快啊，品位低呀，成佛的时间长嘛，啊，好像读书一样嘛，那个低的从一年级去念起，啊，一个大学念四年才能毕业，那程度高的差班嘛，一差就差到四年级嘛，几个月就毕业了吧，就快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就全心全力呀念佛啊，希望在此地这个预备的工作做得越圆满越好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增高品位。故慧心为先导，行心为正修，如木柱并蕴也。啊，这就说明了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，缺一条都不可以。又曰：身心发愿，即无上菩提。这句话也是欧益大师的发明。哎，因为讲这个发菩提心呢，按照古大德的说法，说的很多，说的我们很难体会，啊，不容易了解。哎，因此也不晓得怎么发法，这菩提心怎么个发法？啊，很难。有很清楚、很明白、很具体、简单的说明，到欧益大师这才明了了，才明白了，真的是简要详明啊，非常非常难得啊！什么叫无上菩提心呢？深信发愿，对于这个净土法门《无量寿经》 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完全相信，完全接受。啊，发心发什么心呢？求生极乐世界的心，求见阿弥陀佛的心。这个心呢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欧耶大师这个话对不对？确实不错。那果然深信法愿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彻底的觉悟、究竟的觉悟、圆满的觉悟。当然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了。这何此心愿，第一位净土之难呢？这是的的确确，这是净土的之难。由此而至持名号，乃为正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从什么地方念出来的？从身心起念，从这个地方啊，这一句佛号从这里生，从这个地方念的，这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句佛号的根是在身心起愿，没有身心起愿，这一句佛号念的就不得力。为什么没根啊？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你不能往生啊，你信的不深，你愿力不强啊。为什么信不深愿不强？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啊，对这个世间的种种情爱贪念呢去不掉，障碍了你的甚深的心愿啊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不得了啊，只可以说呢，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，种一个缘因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要把自己的毛病呢，痛下决心呢，真正把它改掉啊。首先把这个贪爱得失去掉啊，这个世界决定不贪着，所有一切得失通通不关心，得到是假的啊，将来死了带不去的，不值得欢喜啊。失掉无所谓，我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本来我都不要，你还有什么忧虑？还有什么牵挂呢？还有什么操心的？当然就没有了，心就安了，心清净了，心就安了啊。要把这个世出世间法了，把它甩得干干净净啊。古人常讲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啊。啊，虽然在佛门里面做种种的善事，修种种功德，决定不执着，这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啊，有机会做，尽量的做，心里头是痕迹都不住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妨碍清净心，心地还是没有染着，这就对了。说大等应以发菩提心、菩提愿为要，正与此同。这个大本是指无量寿经。啊，他这些话是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所说的。啊，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是同本、同一部。啊，只是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单而已。 故今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，正是尊奉莲池诸祖之垂教也。莲池欧耶大师都是净土宗完净的了不起的祖师大德啊，他们给我们的教导，给我们的指示，决定不会有错。下面一段呢，是举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这是经上所讲的菩提心。若有众生愿生彼国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。经上教给我们一心不乱，怎么会来了三种心呢？诸位要晓得，此地讲的三种是一心。一心有体有用，至诚心是体，是一心的心体，后面两个是作用，所以确实是一心。身心呢是自受用，回向法愿心是他受用啊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真心呢，怎么对自己，怎样对别人啊？对自己呢是身心。那么我们先说真心呢是至诚心，真诚到了极处，这是真心的本体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处事待人接物，别人是虚情假意对我啊，我怎么样呢？我要以真诚待人，那用真诚待人就吃亏了，是的，是法吃亏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占了便宜了，这个账要会算啊！啊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啊，绝对不在乎。我们要去的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怕吃亏怕上当，处处跟人计较，眼前你能保住一点小利益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的，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，没有办法计算的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真诚。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真诚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真诚的。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首先我的心要跟他们一样，不欺骗自己，不自欺，不欺人啊，这是往生西方世界先决的条件啊。身心好善好德之心啊，什么是善呢？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没有比念佛更善，没有比往生西方世界更善啊。自己的爱好就是这一条，其他的通通都没有，把自己所修所行的一切功德利益回向给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啊。换句话说，自己所修一切智慧福德与叫一切众生共享，自己呢不需要享受， 让大家共享。这就是回向发愿心。这个心跟佛度化众生的心相应，心心相应啊！具三心者，必生必故。为什么呢？心跟佛的心一样，哪有不生的道理？所以，我们修学这个法门，心同佛心，愿同佛愿，解同佛解，行同佛行，我们的心愿解行与阿弥陀佛相同，与释迦牟尼佛相同，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相同，决定完成，一点疑惑都没有了。这一段呢，文章，因为它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